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尧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正如上次一样，我已经在这里讲了好几次了，有些读者听了以后有一些问题也希望跟我分享。在我旁边就有一个从大陆来的一个朋友，他很愿意在这里跟我一起分享他的看法，他的问题，我们就请他先说好了。
嗨，师父您好。我听了就是说有关天主教信仰的独特性与它的包容，那听完之后呢，我就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说信仰到底是什么呢？如果一个外教人来问我的话，那你能对我说一下信仰到底是什么吗？能够很明了的很简单的告诉我一下吗？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回答。
其实信仰是一个人生的信念，它不一定是宗教信仰。所以当我们讲信仰的时候，我们要分清楚，有些是人生的信仰，有些是宗教信仰。当然也有些人相信科学啦，相信无神主义啦，这些东西。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，当我们说信仰的时候，它不单单相信一个东西，而且把这个相信的东西当作是他生命的方向，当作是他生命的动力，这是他生命里面重要的选择，我们称它做信仰，不是单单相信的东西，可以吗？
那你说这种人生的信仰跟这种宗教的信仰，他们之间有没有联系呢？
有啊，当然有啊。我相信生命是个整体，生命是个整体。有些人相信人间的东西，其实他在不知不觉在相信一些天上的东西，超性的东西，所以这是有一种内在的生命的联系的。
神父还是不太清楚，你能不能再详细的或者是能够具体的给我解释一下吗？这种宗教信仰和人生的信仰的关系呢？
很难说哈、比如说有些人相信有仇不报非君子，是一种信念来的。你看那些武侠小说是不是？那一个他一生都为了报仇啊，一生为了报仇，对不对？这种信仰就是控制了他的一生啊。有些人相信，比如说享乐，他有些人会说，好吧，假如我辛辛苦苦的生活有什么意思？没有享乐，没意思。他真的果然是这样啊。社会学有一个很奇怪的一句话，很好啊。英文是这样说的 ：If men define situations as real, they are real in their consequences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假如你把一个东西当作是真的，它就是真的。意思说，不是说它会从假变成真，而是它的后果是真的。比如说，你说有仇不报非君子。那不是真理，本来不是真理，那是假的东西，不好的。但是你假如把它当真的话，它就在你的生命里面变成真了。于是你要不断的报仇，你才能感觉到生命有意义。
那你可以说这是一种人生的信仰吗？
对对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信仰两个字在这一点上是中性的，没有说好话。总而之，你的脑袋里面相信某一件事情，比如说不自由无宁死，他就一生就为了争取自由啊。你相信了这个东西，你就为这个争取。有些人没有这种意识啊，没有这种信念，没有这种信仰，他就不会做啊。所以刚才那个英文哈、假如你相信一个情况是真的话，那它就变成真。意思是不是它变成真，而是它后果是真的。后果，我再举个例子。比如有人说，好人说哈，不要抽烟，不要喝酒，不要什么，不要什么什么什么，否则你会生病，你会短寿。他会说，我又不能抽烟，又不能喝酒，又不能赌博，我长寿干嘛？清楚吗？他生命就是为了享受啊！你要他活下去而不享受，他宁可不活下去啊！但是反过来说，一个和尚 一个印度教徒，他认为禁欲就是生命的目标，他一生禁欲，禁欲就是他最高目标，就是可以训练到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，等等等等这一类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所以即使信仰在这个角度下，我没有什么是真假什么，我想讲的，人人都有他的信仰，就是这个信仰影响你的生活，影响你待人处事的态度，清楚吗？
我不知道，如果像你这样讲来的话，那你说这种人生信仰和宗教信仰他们有关系，那像刚才说的那个例子，就是说有仇不报非君子，那我们中国的古话就是这样的。那跟我们天主教来说，那你说天主教这种信仰来说，就是说要爱你的仇人，那世间是不是又有矛盾呢？
对，当然了啊。所以刚才的那个有仇不报非君子不是宗教信仰，但是你可以跟他联系在一起，比如说有些希腊的宗教，他就把人间的爱情变成了天上的爱情，就是阿波罗爱谁啦，这个爱神爱什么等什么，还有各种各的报酬的东西啊，那就变成宗教信仰了，就是那个宗教里面已经说神告诉我们要报酬啊，刚才不过是普通人说，是不是？是一种文化，是一种传统，是某些人的信念，但是在这个宗教里面你已经提升到宗教的层次了，那是神要你不去报仇啊，你要为他去报仇啊，清楚吗？那是宗教信仰，清楚吗？刚才你说我们的宗教信仰就不一样，我们的宗教信仰就是说不管你愿不愿意报仇，喜不喜欢报仇，你假如要真的相信耶稣基督，追随耶稣基督，你唯一的路就是宽恕，70个70的宽恕，而且你会相信宽恕是天主的圣意，宽恕是人最大的快乐，也只要宽恕能彻底的解决问题，你就把这个宽恕当作是一个指导，用它来指导你的生命。所以在这个角度下，宗教信仰是指导生命的东西，它指导你的生命，清楚吗？
那这也就构成了我们天主教就是说在自己的信仰上的一种独特性了。
对，我可以说是每个宗教都有它的 独特性，甚至说一个说主张复仇的宗教，那是它的 特点、每个宗教它的特点，清楚吗？所以我有时候啊，我有时候不太喜欢说天主教就是一个普通的宗教，
为什么呢？
我知道相信天主教呢，有时候我想想，我开玩笑啊，假如你认为天主教跟别的宗教没什么分别啊，人家有和尚，我们有神父，人家有尼姑，我们有修女，人家有庙，我们有教堂，人家有香，我们有乳香，人家有圣水，我们有圣水，人家有一大套仪式，我们有大套仪式，人家有教义教规，我们有教义教规，因此天主教
没有什么特别，
没有什么特别。我不太同意这个。当然，我是个神父，从我的角度来看，天主教不单单是一个宗教信仰，天主教是一种不知道了，一种生命的力量，是一种天主启示我们的东西。天主创造了我们的生命，他知道什么叫生命的圆满。然后他告诉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圆满的生命，那是天主的启示，所以这个创造生命的天主也启示幸福生命的规律，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完成我们幸福的生命，那是绝对的东西，那是真实的东西，因为来源自生命的创造者天主。所以我有点认为哈，当然我对好像对别的宗教不客气，我们天主教不是一种普通的宗教，那是启示的宗教，那是基于永恒的真理的宗教，那是一个真真实实配合我们的生命的最真实的需要的宗教。我会这样说。
我不知道，当你很就是说很注重于自己宗教的这种独特性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在就好像意味着在排斥其他的宗教呢？
啊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排斥，不排斥。我那是因为我 我常常认为我现在天主教是有缘，我有缘现在天主教，我活过天主教的生命，我感觉到天主教对我很适合。我也算研究过其他的宗教，我看到很多宗教的方法对我不错，比如说佛教的静坐对我不错，但是你要我做和尚我不会做，所以不知道了，不是排斥，因为是好像上一次跟你谈的是我对我的宗教很欣赏很肯定很执着，但是我同时也欣赏别的宗教，也肯定别的宗教，所以我也要学习从别的宗教学习，但是学习完了以后就来丰富我自己的宗教。对，我说天主教很独特很特别很适合我，很能够面对人生的挑战，很能够提升生命，就是当然是从我的角度去看，听什么，这个绝对无意是说别的宗教不好啊等等。
但谈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就想起来你说我们天主教有它的一种包容性，那我就不知道，我记得好像你在上一次讲过，你说如果它的包容性就像我们基督教有这种博爱呀，那你也很欣赏一些佛教的静坐啊，佛祖的慈悲呀，还有一些孔子的仁爱呀，那我记得还有次你说还有讲到一次雷锋的牺牲，那么他们这些都是很好的，那我就不知道如果像这样的话有这种包容性的话，那在宗教之外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很自由啊，都可以活得很快乐呀、啊，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让人家来信我们天主教呢，而去传教呢，我就不知道。
其实我不知道，我最大的目标其实不是宗教。
那是什么？
生命，最重要目标是生命，更丰盛的生命。那是耶稣说我来给你们生命，一个更丰盛的生命。耶稣其实有一点会超越宗教，比如说你看当时他不守安息日，在安息日治病，他就认为这个人的需要超越这个宗教的禁忌啦，宗教的规律啦，宗教的传统，他直接面对生命，直接面对人的需要。先从反面来说，在人类的历史当中，由于宗教的问题，我们曾经出现过宗教战争。
十字军。
宗教战争，对了，十字军是其中一个。然后天主教跟基督教打架，信基督的跟信佛的打架，信佛的跟回教打架，一大堆东西。我的看法是很无聊，这是也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，很吊诡，很讽刺。假如有真神的话，他创造这个世界，他创造人类，他一定希望人类在这个和平的世界里面和平共存，好的生活。但是现在为了宗教我们开始打架，这样宗教本来是为生命服务的，但是反过来生命要屈服在宗教下，对呀、啊，我的看法就是不好。好，就反过来说了，从正面来说，我不知道，反而以后的天主教会，由于他那种也肯定自己，也自我批判，好吧，好吧。上一次跟你说，我们承认自己教会是个罪人的教会，
对，
旅途中的教会，要不断自我进化的教会，要不断皈依的教会，那就决定我们天主教徒要肯定自己，但是也要改善自己。改善的力量灵感从什么地方来？当然很多方面，从圣经来，从祈祷来，从我们的过去的历史而来，我们在从历史里面学习，是不是？但是也可以从世界来啊，世界是一本书啊，整个世界是一本书啊。大公会议说时代征兆啊，时代的讯号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，我们学习啊，从世界学习，从外教人学习，从别的宗教学习。我很佩服梵蒂冈大公会这种胸襟，所以我越来越喜欢天主教，就是为了这个。他第一，他跟别的宗教一样，都有自己的教规、教义、传统、盛世、礼仪，这是大家都有的。 但是它更重要一点，它梵蒂冈大公会以后，它对别的宗教的肯定，对别的文化的肯定，然后愿意学习来丰富自己，来改善自己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还看不到有哪一个宗教，有一个哪个文化是公开的这样说。所以我感觉到1960年代那个梵蒂冈大公会议啊，2000多主教在跟教宗共荣下一起开会，开了4年，然后拿出这些结论啊，旅途中的教会，罪人的教会，不断自我进化的教会，我说那是真正实实天主圣神的启示，教会的更新。假如教会真的能够这样更新自己，他也可以带领整个世界去更新了。你懂吗？每个宗教都该当往前走，改变自己，自我肯定是重要的，但是自我批判同样重要。你能够肯定自己，又能够批判自己，你能够执着于自己的生命，又能够不断的反思自己的生命，我认为这才是好的宗教。而天主教过去这几十年真的在往这方面走，但是你说是不是所有教友都如此，所有神父主教都如此，很可惜不是。但是到底这是梵蒂冈大公会的正正式式的教训，
一种精神吧。
对，这种精神。
我就不知道，如果像你刚才那么讲的，你说你追求的可能也不是一个宗教吧，
对，
那是一种生命，真正的生命。我就害怕给教外人一种误解，就是说那我们不见得非得入天主教才可以得到这种真正的生命啊。我在你天主教之外参加任何一个宗教，或者是我是个无神派，我就这样生活的快快乐乐的，我也可以得到一种真正的生命啊。
对呀，这是永恒的问题。所以德勒萨修女才那么强调传教有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让人成为人，让一个佛教徒成为一个更好的佛教徒，让一个印度教徒成为更好的印度教徒，让一个天主教徒成为一个更好的天主教徒。就是其实他要说让人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这是第一步，传教的第一步是这个。我认为这一点太重要了。我们要是忘记我自己是修道人，不是神父，我看过很多修道人，男的女的，有些人修了道以后啊，不太像人了。我不是在批评谁，对，这个是神父、修女、法师、牧师、阿拉，不是那个拉比，都有这种情况。他修了道，就不太像人，他忘了要先做人了。一个有情、有心、有人情味，能够了解，能够同情，能够跟人一起哭，跟人一起笑，那种人呢？其实大公会也讲这个。他说我们这个教会对世界的一切都该当感同身受啊。人家饥饿，我感觉到饥饿，人家掉在水里，我感觉到我掉在水里，这是中国人讲的人饥己饥，人利己，你是听懂吗？对呀，这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，大公会希望教会是一种人啊。所以德勒萨修女想说，第一步的传教是你先做人，做个更好的人。天主教徒做一个更好的天主教徒就是传教，佛教徒做个更好的佛教徒就是传教。要第二步呢，就是做人不单单你要做人，你还要兼善天下，兼善他人，就是你好别人也要好，所以你要帮助别人做好。换句话说，你本身就是传教士的，我要让别人变得更好。在这个世界，假如我们每人都想着怎么样帮助别人成为他，很好啊。丈夫帮太太成为太太，太太帮丈夫成为丈夫，是不是？我们做老师帮助学生成为他自己啊，很多老师不是帮助学生成为他自己啊，很多爸爸妈妈不是让把孩子变成他自己啊，是要在孩子身上复制自己啊，懂吗？那不好啊。我想这个时期，假如人人都有这种哈，我要做好人，我要帮助你做好人，是要独善其身，也要兼善天下，这是第二步。
那第三步呢？
第三步才成为教友啊，那是天主的恩典，那是机缘的问题。我要说在开玩笑啊，假如我啊，徐锦要活在世上、
嗯、
生长在世上，活在世上、嗯、我现在是一个喇嘛僧啊，不是天主教徒啊，不是神父啊。所以啊，当然你再问，那我们做天主教干什么，我不能代替别人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我做了天主教徒我感觉到很好，我做了天主教神父我感觉到很好，我也做一个天主教徒而自豪，我也做一个神父而自豪，我越研究圣经，天主教的灵修，梵蒂冈的会，梵蒂冈的精神，我越感觉到即使是我的宗教，不单单这是我的宗教，这是一个有助于世界大同的宗教。所以假如你是我的朋友、
嗯、
你是个外教人，我会很诚恳的邀请你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啊，跟我一起在教会里面努力去用天主的圣言，用天主教的生命去圣化世界，清楚吗？
嗯，
对。那那当然这个完全不是对别的宗教的不了解啦、攻击啦、否定，这个跟你没关系。我肯定我自己，我也欣赏别人。
神父，我很赞成你刚才讲的这些。那我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，就是说，在你讲到法尔之后，天主教会呢也称它为是一个公教会，它是不属于一个民族啊，不属于一个时代，它属于全人类的。那它具有大公的思想啊，大公的胸襟。那我就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是说天主教是一个洋教呢？跟这个公教会有什么不同？
这个很好的问题。我想你可能有两点啊，中国人多多少少有一种排外的性格，多多少我们说我们中国啊，中原啊、
嗯、
其实在我们中国从前哈、啊
嗯、
从前我是广东人哈、啊
嗯、
南蛮啊，我们是南蛮啊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啊、
嗯、
就是中原以外的都是野蛮人啊，就是这种东西，有一种啊多多少少一种排外的这种东西、
嗯、
何况这个天主教果然是西方传来，所以信他是西来的宗教啦，洋教不稀奇啊。当然佛教也是从西方来，但是我们不会说它是一个
洋教，
因为它已经中国化了。
对，
所以这点我们要反思，我们天主教要反思，那为什么我们不能中国化呢？不能本地化呢？不能用中国人的思想去解释天主，不能用中国的艺术、中国的音乐、中国的绘画、中国的建筑来表达天主教的东西呢？这是我们天主教要反省的问题。对，所以这个洋教的名字我们很难用理论去取笑，
它好像在人心当中好像根深蒂固了这样一个。
对，根深蒂固，因为一看都是一个西方的建筑啊，
对
啊，西方的艺术了、啊、西方的音乐啊什么都是、
嗯、
但是这个只是外形而已，但是天主教的本质，它的生命力，它对人性的提升，它对每个人的照耀，那确实是普世的，那不限于西方。所以我其实它不是真的不是洋教，它适合每个人，它照耀每一个人。不过现在的我们的罗马天主教正从西方来，而且用希腊的哲学啦、希腊的思想啦、
嗯、
来去解释一切，然后我们也学那个东西。其实这完全对，其实这完全可以改变的。我们下一代就有这种努力，真的要把天主教变成一个道道地地的中国的宗教。好吧，谢谢你了，今天跟你谈了半个小时，我感觉到很高兴。好，各位听众，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也到这里了，希望天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、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